ไปชัดยิงแข็งปัดจีไซเนื้อเถื่อยก็非常重要因为凡夫业习烦恼好重不可能听一次经听一部经就开悟的必须要长年累月地不断熏习才至有成就要长年不断熏习就只有请善知识常住在我们这个世间我们长期跟他学才得利先至效果，好似李老师喺台中一住就40年，所以成就嘅人好多。一步十寒啊，系冇用嘅。所以请转法轮之后，仲要请佛住世，要请佢常住喺呢个世界。咁善友能够住喺呢个地方条件系咩呢绝对唔系话我哋供养照顾得好周到。咁系冇用嘅留唔住嘅。点解呀真正修道人啊对于物质生活名利系非常淡薄嘅。佢喜欢嘅系咩呢喜欢嘅系真正同佢修学嘅人。咁就能够留得住啦。呢、這个地方有10个8个真正修学嘅人，就会将真正嘅善知识留住喺度。冇真正修行嘅人留唔住嘅。依家善知识难遇啊，遇到啦，亦未必能够请得到啊。我哋所知道嘅一啲法师，边一位法师都有好几个道场。佢都自顾不下你有咩本事能够将佢请嚟请唔到啊请唔喐。实在讲依家仲有一个方法好方便就是录音带。录影带就可以补助呢个缺陷。但係依照呢个方法嚟修学总要有几位同修每一个星期至少有一次一起研究讨论不只是听听了之后还要讲下各人的心得提出心得报告交换修学经验那就有利益那才叫做真正的同参参是参与的我不提出自己的意见修学心得那我就没有参与我只是来听的参与就是参学隔一段时期就请法师到这里来来的时候不用请他讲经有些问题不能够解决了有些心得有些感想我们提出报告请法师来跟我们印证这个方法就好即是隔一段时期就开一次修学的检讨会是这样的性质。所以今早上我和今年在这边看一下你们这里做了3块地最好将它买下来。我们起个佛堂。起佛堂比起普通的屋要简单里面没有房价钱会便宜一点。起个大厅一个洗手间就够了住就住在附近嘛照顾好方便他告诉我这度这屋多数是2层的地下亦有1层那下面就打通铺两个大房间一个男宿舍一个女宿舍打佛七的时候就可以住那就好理想环境亦好安静佢话从前亦曾经想过但係请唔到法师嚟。 我话特拉斯唔少啊，每个月都可以嚟啊。等佢哋轮流嚟，唔好一齐嚟，逐个逐个嚟，咁样修法呢，都系一个法门。如果人手再唔够，再可以喺台湾调人嚟，再派人嚟。我觉得呢样嘢我哋应该要做。因为呢度学生好多，虽然学生喺呢度住嘅时间唔系好长，但系佛嘅种子，我哋俾佢种咗落去，咁就功德无量。佢唔到呢度嚟读书，讲唔定佢呢一生都冇机会闻到正法。佢依家有機會俾佢聞到正法啦，知道佛法裏面真正殊勝嘅法門啦，咁就同佢種咗種子啦。所以廣修供養同請佛注世隨喜功德，的確係相當圓滿嘅修學。我希望大家同學注意呢件事，能夠將呢件事情做好，我哋就会尽心尽力嚟协助。呢度主要对象系学生，学生有假期就嚟念佛，就嚟参加经典嘅研究讨论。研究讨论嘅方式，我哋喺台湾喺达拉斯系唔间断嘅，好似佢哋呢啲年轻嘅都好有经验，佢哋带就好啦。今次我哋呢个讲座到今日系最后一次，下边呢我哋就嚟表演偈颂，由第十二首以下都系属于总回向。普贤十愿只有前面七条系愿，后面嘅三愿都系回向。总回向呢一首偈就是第十二首，所有礼赞供养福，礼敬称赞供养，呢三愿都是修福。请佛注世转法律，随喜忏悔诸善根。请佛注世，请转法轮，随喜功德，忏悔业障，呢四条是善根。弥陀经上讲得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前三条是福德，后四条是善根，咁就多善根多福德。回向众生及佛道，点解要回向呢？修学嘅善根福德，若果唔回向就唔能够清净，唔回向就唔能够破我执法德，唔能够破二执。回向真正的目的就是将自己的心量托开，有福不是我自己一个人享的，不是我一家人享的，我是要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来共享。你看这个心量有多大，这么大的心量就是自己的真心，就是自己的本命，由此可知回向在修学里面非常重要。凡夫最大的障碍就是我执，即是私心、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怎样能够将这个私心打破，将这个执着拔除， 回向就是很好的方法。回向不只是一个心念，而是要在生活中做到。我的财富、我的智慧、我的德能不能够同社会大众共享，那种回向是有口无心，是没有用的，无济于事。必须自己尽心尽力，真的将它做到。每日早晚课中念回向偈，念了就会提醒自己，就会真是这样做，这样才叫做修回向。回向范围虽然非常广大，佛将它归纳两大类，一个是回向佛道，一个是回向众生。下面就是讲的常趣佛学行顺众生。常趣佛学就是回向佛道，行顺众生就是回向法大众生。再扩大这个范围，那就圆满了。我除一切如来学，收集普贤圆满行，供养过去诸如来及与现在十方佛，未来一切天人师，一切意乐皆圆满。我愿普除三世学，速得成就大菩提。呢八句两首是常趣佛学。既然发心学佛，归依三宝做佛的弟子，那就应当以老师作为自己的榜样。老师是哪个呢？老师是佛。哪一尊佛呢？我们今天所依靠的、所选择的是阿弥陀佛。我们要向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在哪里啊？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再扩大一点，净土五经一论都是指阿弥陀佛，都是阿弥陀佛的经典。五经里面的根本经是无量寿经，当年佛法传到中国来，在东晋的时候，即是佛法传来的早期，庐山慧远大师建立中国第一个念佛堂，专门提倡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远公当时的同志同学123个人个个成就，所以念者规矩很严格，不是随便可以入来的。你看看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文豪谢灵运，大家读古文都有读过他的文章。谢灵运想参加远公的念者，远公拒绝他，不给他参加。这个原因呢，文人习气太重，喜欢做诗，喜欢世间的典籍，搞这些东西，就是说他不能够专心学道，对世间文艺放不下，所以不让他参加。远公对陶渊明就很欢迎，因为陶渊明是个老实人，所以我们知道古人这些典型、这些规范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我们在这里见的莲舍、见的道场，总是希望能够将一般人把佛教当作宗教这个观念改过来，所以建立道场不要称做寺，寺是以前的称呼，现在再称做寺就沿袭过去。以前皇帝时代丞相下面有礼部，就是现在的教育部，皇帝下面 另外又有一个叫做主，是当时佛教传到中国来了，第一个主就叫做白马主，主是皇帝下面的一级单位，他的工作呢就是佛陀教育，就是佛陀的教育部。于是乎在中国在汉朝呢就有两个教育两个机构，这个佛陀的教育部呢，他的工作是负责翻译经典讲解经典，就类似我们现在的国立编译馆一样，是专门翻译佛教经典弘扬佛教经典的，而这个机构是直属于皇帝的，因此呢佛教教育推展的速度超过了国家的教育，国家教育发展还没有佛教教育发展那么快，因为他的老板是皇帝，所以佛陀教育呢确实不是现在所说的宗教。现在朝代变更了，这个子这个名字我们不用了，现在总统府直属的一级单位称作局，第一局第二局不称子，所以呢我们现代佛教道场要用新名词。下莲居老居士提倡的正宗学会，好，道场用学会这个名词，大家一看就知道的意思，不至于发生误会。讲这个十大宗，我们这个正宗学会、禅宗学会、天台宗学会、华严宗学会，大家一看就清清楚楚，不要用子，不要用远连者啊，那些一看到这些你就会联想到宗教。教学的我们就用学院，正宗学院是培养师资的，正宗学会是大家修学的道场，这个方法好。这个名称我在大陆曾经提倡过，他们觉得很有道理。现在那些寺院恢复了专门做观光旅游，因为那里已经不是修行的地方，游览车都开入去，那你就决定受干扰。所以道场应该再建，建在偏僻没有人去的地方。我和赵朴初居士说过，现在中国大陆建道场不要建多，建十个，每一个宗建一个，一个学会一个学院，学院培养人才，学会大众共修，选择啲山明水秀的地方，十个道场就够了。现代交通便捷，中意收哪个法门就到哪个会去参加，那就好了。现在是每一个都市每一个院都有佛教会，佛教会它的作用一方面是联络信徒，一方面是宣传佛教，派出去各自去讲经，讲经是宣传，真正修行就来参加学会。所以你们这里如果将正宗学会正式建立啊，有这样的道场啊，包括芝加哥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啊，都可以到这里来学。咁呢个地方呢就变成美国北部嘅一个中心，正宗修学嘅中心，咁就好有意思，好有意义，亦唔难做到。点解唔难呢？普贤威神力加持嘅。我哋讲到常随佛学， 佛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学习的典型。学阿弥陀佛，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学无量寿经。经典的理论方法，其中所讲的境界，都是我们学习的重点。最重要的是佛对我们的很多教训，特别在现前这个世间，要用怎样的心态去处世待人接物。好像行愿品观无量寿经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参考资料，帮助我们修学，契立弥陀的愿海。佛之外，历代祖师大德专门讲净土宗的，他们是修这个法门的过来人，有很多实际上的生活经验，他们是非常丰富的，亦都是我们修学的参考，特别是近代印光大师的文抄，这个是修学正宗的徒弟不能够不读的。因为印祖距离我们这个时代很近，他是民国初年的人，有很多很多的观念对现在的社会的看法，社会的一些弊端还能够衔接到，即是说比较上容易懂，容易理解。古时候离我们远，有很多想法、看法、做法跟我们现代人不同，读古人的书难理解，印光法师的东西就好懂，在常随佛学的境界经文上很清楚跟我们指出来，说未来一切天人师，这一条的范围就很广泛，就包括了一切菩萨、祖师大德、善知识都包括在其中，凡是对正业有帮助的我们都应该学习。第十五、十六两首是讲行信众生，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众会围绕诸如来，悉在菩提树王下。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获得甚深正法利，灭除烦恼尽无余。呢两首是行信众生的愿，经文里面亦将随顺的境界讲出来了。十方所有诸众生在随顺中要帮助他，随顺是理智的随顺，不是感情的随顺。感情的随顺就弊了。佛门中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但是又有个说法，他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为什么呢？慈悲方便是接引众生必须的手段，为什么会出毛病呢？就是感情用事，那就错了。所以佛法由始至终都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的，是以智慧的基础作为出发点，就是佛法，那就正确了。如果离开了智慧，用感情作出发点，那就麻烦大了，一切弊病都来了，那就叫做造业了。不学佛做的罪业还少一点，学了佛做的罪业还多，做得还重， 就是、感情用事迷惑颠倒嘛。三皈依里面佛法是依觉定静，如果我们失控了觉正正而用迷邪染，那就错了。在迷邪染里面所生的慈悲方便，那就是祸害，是下流。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认真地认识体会到三皈依确实是修行的基本纲领，决定能够违背的。顺的境界要随顺，逆的境界亦要随顺，逆来顺受。顺要有理性，要有智慧，要在随顺的时候帮助他改进，那就叫做慈悲，那就是善巧方便。所以不是愚昧的，不是愚痴的随顺，是要以智慧去帮助他的。帮助什么呢？帮助他离苦得乐，帮助他破迷开悟，帮助他得到甚深的正法。这个甚深的正法就是指的华严经。甚深的正法如果在正宗来讲呢，就是指无量寿经。这句话是彭济清居士讲的，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这个几乎亦是隋唐一般大德公认的。第十七首以下是众前面所讲的回向，他的文里面很长，分了很多个小段落，我们逐段逐段来看。第十七、第十八两首是受持愿，亦就是悟法愿。我为菩提修行事，一切随中成宿命，常得出家修正界，无垢无破无川流，天龙夜叉交盘图，乃至人与非人等，所有一切众生语，悉以诸音而说法。这个受持护法都是要从依教修行做起。修行就是一切事一切处顺逆境界都能够觉而不迷，俗语话就是时时刻刻保持一个好清醒的头脑，那非常重要，那就接近经上所讲的菩提心了，是真正觉而不迷，正而不邪，正而不染。无论在六道上哪一个道，或者将个范围缩小一点，是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能够得到宿命通。宿命就是知道过去现在未来，那当然这些是菩萨才能够做得到，我们凡夫是做不到的。做不到亦有类似的，那就要读历史了。你要知道过去，你就要读历史，因为你要知道眼前这个社会状况，我们就可以从过去和现前这个状况就可以推测到未来，虽然不是完全正确，都可以得到个大概。这种情形在世间法就叫做史释，就是读历史 的一种见识。古人很重视这个科目，经就学问，史就见识。在佛法得到神通正果之后呢，就是宿命通，常得出家修正戒，这个是受持护法的具体说明。出家不一定是指出了形式的家，这个形式的家是没有用的。现在很多人将这个看得很重，这个是错误的。形式的家亦是表法的。佛跟我们说是什么家呢？烦恼是家。你有没有办法超越烦恼呢？生死是家。你能不能够超出生死呢？六道轮回是家。你能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所以看到经上讲话，出家一定要上到这三种家，这才是重要。我们能够出这三种家，才是真正受持护法了。这三种家出不到，形式的出家一点用处都没有。要出这三种家怎么出法呢？就要修正戒。这个教戒是决定正觉的，因为因戒得定，得到定之后就有能力超越。得到定，烦恼就伏住。人在定中即使有烦恼习气，但是他不起现行，不起作用。烦恼要起作用，定就没有了。但是这个定功要相当的程度，要努力去修学。世间法里面亦有定，叫做四禅八定，这是世间的禅定。到第八定最往上提升，就变成第九定。九定就超越了，就超出三界轮回了。三种家都出了，烦恼家出了，生死家出了，六道的家都出了。那就是什么呢？阿罗汉以上。在未证得阿罗汉之前呢，可以说小乘初果就算出家了。初果虽然还未出三界，但是他已经有个期限，他是在天上人间七次往来，他就一定会证到阿罗汉果，他不会有迟延的。假如在第七次往返的时候，这个世间没有佛出世，他就成辟支佛，成为独觉，都还是能够超越的，绝对不会有第八次往来。即是说他的期限一到呢，就定了。所以初果就称为圣人，绝对不是凡夫。凡夫轮回是遥遥无期的，不知消息的。初果圣人他有了消息，他只要七次往返就超越。戒要清净戒，戒律里面没有污染，没有破戒，没有穿漏。穿漏就是持戒不清净，有穿有漏，即是不完整或者有破损。咁就讲嘅持戒要非常清净。持戒嘅范围包括好广泛。佛所讲嘅戒律我哋要遵守。世间一切法律道德观念要遵守。呢、这个戒律通通要遵守。即是话要守法。老师嘅教戒要遵守。国家的规章法令要遵守，社会的道德观念要遵守，风俗习惯要遵守。到哪个国家哪个地区，我们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通通要遵守。佛弟子没有说不守法的，所以他能够得到一切大众欢迎，得到一切大众接受。佛法是没有界限的，没有国籍界限的，他是盡虚空遍法界弘扬的。 下面一首是讲天龙八部的护法。这些护法神时常护持我们，我们对他要有感激，有感恩的心，要有报答的心。怎样来报答这些护法神呢？就要为他说法。所以我们常常要读经念法。我们读经念法的时候就是供养护法神。我们虽然肉眼看不到他，但是他时常围绕在这个道上保护着我们。诵经他听到，念法他亦能够听到。他看到我们认真修行，他就很欢喜地守护。如果我们不是真心诚意地在这里修行，个护法神就走了。护法神走了，来的是什么呢？妖魔鬼怪。那这个道场就不是正法道场。由此可知，道场的邪与正都是在这个道场修行的人。人心正，道场就正；人心邪，道场就邪。正神邪神通通都是感应而来的。第十九首，勤修清净波罗蜜，行不忘失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依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这个是修行义利缘，就是自利利他。第一句讲勤修清净波罗蜜，这里讲的波罗蜜就是华严经文殊菩萨所讲的十波罗蜜。十波罗蜜是由六道开出来的，通常大乘经上都讲六道，华严呢是圆满法轮，通通是用十代表圆满，所以华严就讲十道。十道怎样来的呢？前面五道和六道是相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将第六波野道展开来，这一道变成了五道，就是波野波罗蜜、方便波罗蜜、愿波罗蜜、力波罗蜜、智波罗蜜，就变了十种了。六道和十道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只是一个讲得简略一点，一个讲得详尽一点。这个是菩萨修学的纲领，亦是菩萨生活的准则。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待人对事对物，一定要遵守这十个原则，不可以违背。以真诚心来修，以清净心来修，这就啱啦。行不忘失菩提心，这句非常重要。如果忘失菩提心，修波罗蜜都是魔业，都是魔障。由此可知，修学六道或者是十道都是以菩提心为基础的。这个大乘法门通通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要用这个心来修。菩提心就是觉心，正觉之心，决定不迷惑。在净土里面，牛益大师在要解里面告诉我们，真正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这句话讲得非常有道理，非常正确。菩提心是完成佛道的正因，是真实的基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退成佛，那确实达到这个目的。他讲这句话虽然经论里面没有，但是在义理上来讲是决定不违背经训的。这个就是我们时常讲的依义不依语，这句话亦是佛教给我们的。 佢嘅意思冇错，喺文字语言上经典冇，但我哋一样要肯定嘅，要接受嘅，而且相信菩萨修学纲领嘅德用，就系灭除教障，障就是业障，能够消除我哋嘅业障，教就是今日所讲嘅污染。今日我哋呢个大环境就好似个染缸咁，电视、广播、报纸、杂志都系染污嘅媒介。我哋日日接触呢啲嘢，心理被污染咗，精神被污染咗，甚至生理亦被污染咗。以前冇呢啲嘢嘅，用咩方法去将呢啲污染除咗佢呢？用菩提心。用六道十波罗蜜呢啲方法，然后我哋嘅行门先能够成就，一切妙行皆成就。若果呢啲污染障碍冇消除，咁我哋念佛就唔能够念到功夫成片，唔能够念到一心不乱，功夫一定唔能够成就。为咩祖师大德时常教我哋修学要专精？专精就系避免污染。最有成就嘅人，最快成就嘅人，成就最稳当嘅人，系专到极处嘅人。淡虚法师时常讲，帝行老法师有个念佛嘅徒弟。他是帝行法师在观中寺当知客师的时候，这个人呢是他的同乡来的指导，找帝行法师要跟他出家。这个同乡是跟他玩泥沙玩到大的，关系很深的。他又没有读过书，又不识字，后来做保和，生活非常清苦，他找到替人法师说生活太苦了，不想再这样挨下去了，想出家了。替人法师拒绝他，因为他习气很重，不容易学习，又不识字，又不会念经。但是这个朋友呢，一味在这里赖死，一定要跟他出家。最后替人法师就说，你真的实在要出家的话呢，我有条件。他得，我既然拜你做师父，就什么条件都接受。这样呢，于是就收他做徒弟。收了之后告诉他，你又不要受戒，又不要住在庙道，住在庙道你会顶不顺，你因为什么都不会，大家的同参道友会看你不起，你会很难过，会生烦恼的。咁就不如你喺宁波乡下搵间庙仔，烂庙冇人住嘅，你去嗰度住啦。咁於是呢，又搵几位护法，咁就按月呢送啲钱俾佢，俾佢做生活。又搵一位学佛嘅拜一婆照顾佢嘅生活，同佢煮饭。净系教佢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佢话你就咁念啦，念到攰啦你就休息，休息好啦就再念，一直念落去啦。咁佢呢个徒弟呢真系听话喎，好专心喎，佢一生就学咗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咁佢就跌埋心水咁念咗三年，三年呢佢念成功啦，好难得。佢三年中冇